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物，欢迎回到东托邦。1943年，一个英国间谍携带着假的机密文件潜入了敌国阵营，骗过了纳粹势力布下的层层眼线，成功的将希特勒给忽悠脑残了，让他下达了一生中最为愚蠢的战略指令。可以说是这位英国间谍凭一己之力拯救了数十万盟军的生命，粉碎了墨索里尼政权下的意大利法西斯势力，并且加速了二战的结束和纳粹的灭亡。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二战时期一个普通的间谍故事吗？但我如果再给你一条补充信息，这名英国间谍是在死后完成这一切行动的，你会作何感想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二战中堪称魔幻的肉线行动。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9月3日，英法两国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一战德国战败之后，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东部的领土划给了波兰。这些划给波兰的领土中，包括波兰走廊这个狭长的地带。走廊尽头的但泽被辟为了一个非军事化的国际自由城市，它也是波罗的海最大的、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这里生活着100多万日耳曼人，他们被波兰分隔，远离了祖国，因此德国人一直对失去但泽和走廊地区耿耿于怀。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发誓要一雪前耻，他以极快的速度重整军备，短短几年内就把德国从凡尔赛条约下的受辱国变成了欧洲最强的军事机器。1939年9月到1942年底，德国几乎以摧枯拉朽之势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并且把战线延长到了北非、苏德边境等地区。而希特勒的最终目标是击败苏联，称霸全球。当时全世界除了部分中立国之外，分裂为了轴心国和同盟国两大参战阵营。轴心国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国家为主要领导，被视为战争的侵略国。而同盟国在二战初期虽然只包括英国、法国、波兰三个欧洲国家，但后来苏联在1941年6月加入同盟国阵营，美国在1941年12月加入，整个二战期间共有57个国家为抵抗轴心国的侵略而组成了联盟。1942年10月至11月，北非战场上爆发了第二次阿拉曼战役，盟军取得了胜利，从此二战的局势发生了决定性的扭转。英国首相丘吉尔希望盟军以北非为跳板，北上进攻欧洲南部。当时可供选择的登陆南欧的地点有三处：撒丁岛、西西里岛和希腊。他们都地处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相比而言，撒丁岛海湾太小，不利于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希腊又距离轴心国的核心区域比较远，所以西西里岛自然而然就成为了登陆南欧的最佳选择。从地图上看，西西里岛是地中海上最大的岛屿，它就像是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漂浮在波涛汹涌的地中海上。如果把意大利半岛比作地中海上的一只靴子，那么西西里岛就是靴子上的一颗宝石，它死死地扼住了地中海的所有航线。拿下西西里岛就等于保住了地中海运输线的安全性，还可以分散德国对苏联前线的压力，同时对意大利的政局产生震慑和威胁。丘吉尔说，西西里岛就像是轴心国的小肚子，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这块小肚子上狠狠地插上一刀。但丘吉尔也说了，就算纳粹是白痴，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西西里岛的重要性，更何况希特勒还不是白痴。希特勒用脚趾头分析也能明白，登陆西西里岛将是盟军的下一个目标。因此德意联军在这个面积仅为 2.5 万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修筑了10多个飞机场，部署了13个主战师和1400多架飞机，总兵力高达36万多人。面对庞大的守军和精良的装备，盟军如果硬攻西西里岛，那将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斗争。即便是拿下了西西里岛，也要付出惨痛的代价，那该怎么办呢？盟军联合参谋部的高参们不分昼夜的苦思冥想，终于设计出来了一条妙计，那就是炮制一场重大的战略欺骗计划，让希特勒误以为盟军的进攻目标是撒丁岛和希腊，而非西西里岛。就这样，肉线计划应运而生。1943年4月，英国皇家海军潜艇六翼天使号被选中用来实施肉线计划， 该潜艇曾经参加北非登陆作战。艇长比尔·杰维尔不仅作战经验丰富，而且曾经执行过情报任务，忠诚度也毋庸置疑。4月19日，六翼天使号从苏格兰格里诺克军港秘密起航。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只有杰维尔艇长一人知道，其他人只知道他们在运送一个装满干冰的铁桶前往西班牙附近的海域。潜艇行驶了11天之后，于4月30日凌晨来到了维尔瓦附近的西班牙沿海。杰维尔下令将潜艇浮上海面，并且把所有的水手都反锁在了舱内，只留下了四名军官在自己身边。他告诉四名军官说，接下来要执行的任务是最高机密，关系到大英帝国的存亡以及反法西斯事业的成败。在完成任务之后，所有人都要将发生过的一切都忘记。接着杰维尔让军官们将铁桶抬到了甲板上，从满是干冰的桶里倒出了一具身穿英国少校军装的尸体，尸体还套着救生衣，一个公文包被死死地锁在了尸体的腰带上。杰维尔不顾军官们诧异的眼光，迅速命令他们将尸体投入大海，汹涌的波涛把尸体推向了不远处的海岸线。4月30日早上9点30分，西班牙当地渔民发现了尸体，马上报告了驻守在小镇上的西班牙海军办事处。几位西班牙海军迅速赶往港口，通过衣着判断，死者应该是一名英国军官。按照惯例，他们立刻搜查了尸体的衣物和皮包。军官证显示，死者名叫威廉·马丁，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名上尉兼代理少校，接到命令前往北非的联合作战总部执行任务。西班牙海军军官们猜测，马丁少校乘坐的飞机应该是不幸在附近海域失事了，这才导致他在海上淹死。马丁少校随身携带的物品还包括一张未婚妻的照片，两封未婚妻写给他的情书，一封父亲的家书，一张订婚钻戒的收据，少量钞票，一些邮票、银十字勋章、手表、香烟、火柴、铅笔头和钥匙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马丁的公文包里放了两封密信，一封是英军参谋部上将阿奇博尔德·奈爵士写给他的老朋友盟军地中海战区最高副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的，另一封是盟军联合作战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写给北非盟国远征军海军总司令安德鲁·康宁汉的。两封密信都隐约地透露着一个信息，那就是盟军下一步的目标并不是西西里岛，而是萨丁岛和希腊。此时西班牙海军当然还不知道密信中的重磅内容，起初他们也感到疑惑过，为什么马丁少校的公文包会被死死地拴在皮带上。后来细想，觉得战争时期各国在传递一些重要文件的时候，都需要保证信使和盛放文件的公文包是须臾不可分离的，否则一个不注意，文件就可能会被调包。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文件和自己的身体牢牢地锁在一起，马丁少校应该就是遵循了这一原则。5月1日，西班牙当局通知了英国驻维尔瓦领事哈塞登，并且在哈塞登的陪同下对尸体进行了尸检。期间哈塞登不断地催促西班牙的法医说，天气这么热，尸体都开始发臭了，咱们赶紧弄弄去吃中午饭了。就这样，西班牙法医草草地签署了死亡证明，表示死者是溺水窒息而亡的，随后将尸体归还给了英方。与此同时，哈塞登和他的上级用预先准备好的稿件进行通讯，他们看准了这些通讯信息会被西班牙当局甚至是纳粹间谍给截获，所以有意无意地透露出了马丁随身携带的公文包的重要性。哈塞登的上级还不断地催促他赶紧把公文包拿回来。这招此地无银三百两，成功引起了西班牙的注意。当时的西班牙虽然表面上是中立国，但是其统治者弗朗哥是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下上台的，私下里和希特勒的关系非常好，所以西班牙表面中立，实则亲德。盟军就是看中了这点，认为哈塞登和其上级的通讯信息就算是不被纳粹间谍所截获，西班牙当局也会把发现尸体以及尸体身上携带重要文件的消息透露给纳粹德国。马丁少校的公文包被西班牙海军扣留了整整11天，期间无孔不入的纳粹间谍早已经对公文包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拍摄了照片。5月11日，哈塞登才拿到了西班牙退回的公文包，并将其邮寄回了伦敦。伦敦方面一收到公文包，立刻对两封密信进行了检查。信封的封印看似并没有被破坏，但是工作人员拿着放大镜仔细检查信纸， 发现在原来折痕的上方又出现了一条细微的折痕，说明信纸一定被取出来过，而且被重新折叠过。之前英国军方故意夹在信纸内的睫毛也不翼而飞了，这也印证了英国军方的这一判断。英国海军军官肉线行动的负责人伊恩·蒙塔古满意地笑了笑，不久后拨通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电话，说道肉线已经被咬住，鱼上钩了。毫无疑问，马丁身上所携带的情报是盟军故意透露给纳粹的假情报，但是纳粹间谍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拿到情报肯定是要验证真假的呀。那么这些假情报是如何通过纳粹间谍的层层验证，最终让希特勒信以为真的呢？这具尸体真的是所谓的马丁少校吗？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43年1月肉线行动诞生之初。肉线行动最初的灵感来自于1939年二战爆发初期英国海军情报部少将约翰·格弗雷所写的一份名为《鳟鱼备忘录》的文件。格弗雷将战争中诱骗敌军上当的间谍活动比作飞杆钓鳟鱼，钓鱼者会用一整天的时间耐心甩杆，不断的变换位置和钓饵，如果他发现鱼儿受到了惊吓就换个地方，等水面平静之后再回来。但无论如何，他的主要目标都不会改变，那就是用甩出去的鱼饵诱骗鳟鱼上钩。这份备忘录中列举了一系列诱骗敌人的点子，其中第28条的大意是这样的：找一具尸体，给他穿上飞行员的制服，在口袋里放上假文件，丢弃在海边，假装跳伞试试。1942年10月，英国军情五处一名叫做查尔斯·乔姆利的情报员提交了一份名为《特洛伊木马》的计划书，对鳟鱼备忘录的第28条进行了补充和拓展。计划书中说，可以从伦敦的一家医院找一具尸体，往尸体的肺里灌水，造成溺死的假象，在尸体的制服口袋里放上情报，然后想办法把尸体丢在敌军的海岸线附近，让敌军误以为这是盟军飞机失事或者是被冲击后落水而亡的机上人员。乔姆利之所以把这份计划书命名为《特洛伊木马》，是因为在古希腊传说中，希腊军队曾经围攻特洛伊城，但是久攻不下，于是便佯装撤退，而且留下了一匹巨大而中空的木马。特洛伊守军不知是计，便把木马运到了城中作为战利品。夜深人静之际，木马腹中躲藏的希腊士兵悄悄地跑出来，打开了城门，特洛伊城沦陷。从此特洛伊木马也常常被用来比喻在敌方阵营埋下诱饵，从而出奇制胜。然而乔姆利的特洛伊木马计划书一上报就被上级给驳回了，原因是军情五处的长官们认为这份计划实在是太过疯狂了，实施起来难度非常大。但几个月之后，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盟军指挥官们一致决定要在当年七月之前进攻西西里岛，并将西西里岛登陆计划命名为哈士奇行动。面对西西里岛上的36万德意守军，盟军急需一条调虎离山的妙计。此时乔姆利的疯狂计划突然之间看起来不那么疯狂了。英国军方任命头脑冷静、思维缜密的海军军官伊恩·蒙塔古作为这条调虎离山之计的总负责人。蒙塔古供职于英国海军情报部，专长是战术欺骗和策反间谍。他出身于英格兰贵族家庭，二战爆发之前曾经是英国王室的法律顾问，后来怀着满腔报国热血加入了英国海军。而蒙塔古驰骋沙场的壮志却被自己出色的履历给耽误了。英国军方评估之后认为，以蒙塔古的头脑做一介打打杀杀的武夫实在是有一些大材小用了。正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蒙塔古最适合干的应该是攻心。就这样，特洛伊木马计划在蒙塔古的指导之下被完善后，重新命名为肉线行动，并提上了日程。行动方案既然已经制定，那么接下来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寻找一具合适的尸体了。1943年初，二战正打得难解难分，按理说寻找一具尸体应该不难吧，但实际情况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的多了。首先，一般来讲，尸体都是有身份记录的，也会有家属前来认领，短时间内想要找到一具无名尸是非常困难的。其次，理想状态下，肉线行动的尸体需要是一名年轻的男性，身高、体重、体型都要符合英国军人的基本标准，死亡的原因需要是溺水而亡，或者至少看起来像是溺水而亡。时间一点点流逝，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尸体，蒙塔古不免有一些焦虑。他每一天就流连于各大医院的太平间之间， 张口闭口就是今儿有死的没。终于1943年1月24日，事情迎来了转机。伦敦一家军队医院收到了一具尸体，来自伦敦国王十字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废弃仓库，死者身份不明，而且无人认领。从表面衣衫褴褛来看，应该是一名流浪汉。蒙塔古喜出望外，可是当听到死亡原因时，他又泄了气。该死者是死于误食，或者是故意吞服了老鼠药。你这是逗我玩呢？老鼠药中毒和溺水而亡是八竿子打不着边呀。但接下来法医告诉蒙塔古，老鼠药的主要成分是磷，磷中毒不易被检测，而且空难死者常常在落海之前就已经死于休克，这种情况下死者的肺里是不会有海水的。死者在大海中漂浮的过程中往往会吸收一些化学物质，而海水中的磷含量并不低。鉴于时间紧迫，蒙塔古决定不再等了，就用这座尸体作为肉线行动的诱饵。法医还交代蒙塔古说，尸体不能冷冻，只能在4摄氏度的温度下进行冷藏，而且最多保存3个月。很快，尸体被推进了伦敦摄政大街13号英国皇家海军情报部的秘密办公室，死尸变肉馅的包装正式开始了。要编织一个令人信服的情报骗局，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滴水不漏，把尸体的均值信息梳理得越普通，就越不容易被纳粹识破。蒙塔古的情报小组首先给尸体确立了一个新的身份，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上尉兼代理少校威廉·马丁，1907年出生，军官证编号148228，眼下被借调到联合作战总部任职。马丁在英语国家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姓，普通到英国海军当时真的有好几名叫做马丁的少校，英国人自己排查起来都费劲，更别说纳粹间谍了。那么这位叫做威廉·马丁的少校有何特殊之处，会被借调到联合作战总部去执行特殊任务呢？在蒙塔古的打造之下，马丁少校成了一名应用登陆艇专家，他这次到联合作战总部就是为了配合执行南欧登陆任务的。为了使马丁的形象更加接地气儿，蒙塔古还给他配了一个女朋友。蒙塔古让军情五处的年轻姑娘们每个人交出一张自己的生活照，最终选中了特工简·莱斯利，化名潘姆，作为马丁少校的女友。莱斯利这张在海边的照片则成为了马丁钱包中女友的性感照。为了把这段罗曼史坐实，蒙塔古还让情报办公室的一位文笔优美的女秘书以未婚少女的口吻写下了2封情书，字里行间柔肠百转。心思缜密的蒙塔古天天就攥着这2封情书来回的折叠，反复的摩挲，搞得字迹泛旧，信纸发毛，就好像马丁少校没事就把情书掏出来读一读的样子。除此之外，马丁的口袋里还有一张53英镑10先令6便士的发票，购买的物品是一枚订婚戒指，戒指自然是送给女友潘姆的。劳埃德银行给马丁发来了账户透支单，告知他的账户已经透支了79英镑19先令2便士。马丁还随身携带着一封父亲的家书，家书的口气是典型的爱德华时代迂腐古板的英国老先生的样子。为了证明马丁在接受借调任务前刚刚造访过伦敦，情报小组还在他的钱包里放置了几张火车票、2张伦敦剧院的票根以及1张海军俱乐部的住宿收据，所有的细节连缀起来，勾勒出了马丁生前的行动轨迹。马丁身上的香烟和火柴则证明他生前有抽烟的习惯，这些东西在间谍术语里被称为钱包垃圾。可别小看了这些东西，他们每一样都能够替死人开口，鲜活地塑造了一个有能力、有些浪漫、经济拮据但又不小气的马丁少校的形象。就连马丁穿的内裤也都是有讲究的，战争时期物资短缺，内衣裤是属于紧俏物品，但以马丁的军衔，内裤肯定是少不了的，材质还不能太差，但不能是一条崭新的内裤。最终蒙塔古把已故牛津大学新学院历史学教授费舍尔的内裤穿在了尸体马丁的身上。费舍尔教授1940年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去世之后留下了大量的书籍和一整柜子的衣服，其中就包括2抽屉的高品质棉内裤。既然教授自己用不上它们了，何不捐出来一条为战争做点贡献呢？准备工作进行的有条不紊，唯一的问题出在了马丁的军官证照片上。不管怎么拍，马丁拍出来都是一副死人脸，这说来也不奇怪，一具尸体要是能拍出来活人脸，那才叫吓人呢。 无奈之下，蒙塔古只能四处寻找与尸体样貌相似的替代者。说来也巧，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军情五处的罗恩·瑞德上尉与尸体马丁颇为相似。就这样，罗恩的照片被放到了马丁的军官证上，从此照片主人的真正名字成为了英国海军的一个禁词。为了弥补军官证太新的漏洞，蒙塔古还特地在证件上方注明了原证件丢失补办的字样。新证件的签发日期为1943年2月2日，而老证件的原始号码是09650。身份安置工作完成，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了，伪造机密情报。蒙塔古认为伪造的情报文件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文件不能直白地将作战计划和盘托出，因为这种生硬的做法势必会引起德国人的怀疑。第二，文件需要隐晦地指出西西里岛只是障眼法。第三，文件必须是非官方文件，因为官方文件一般会用外交邮袋或者是加密电报运送。前面我们提到了马丁少校公文包里的机密情报主要来自于两封信，这两封密信是英国高层军官之间的私人通信，不属于官方文件，但处处暗示着盟军的作战方案。比如说阿奇博尔德·奈爵士写给哈罗德·亚历山大最高副司令的信中说，我们最近得到了一些消息，表明德军已经向希腊和克里特岛地区增兵，以加强那里的防御了。总参谋部认为我们在这个地区兵力不足，所以我们也在调集兵力和船只进行增援。接着奈爵士又说道，陆军元帅威尔森建议用西西里岛作为哈士奇行动的掩护。路易斯·蒙巴顿将军写给安德鲁·康宁汉的这封信水平就更高了。蒙巴顿将军说，马丁起初总是很安静和腼腆，但他确实有两下子，恳请在攻击结束之后立刻把它还给我，顺便让他给我烧一些新鲜的沙丁鱼回来，因为沙丁鱼在英国是需要配给的。这句看似唠家常的话，却非常隐晦地表明了盟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萨丁岛，因为萨丁岛之所以被称为萨丁岛，就是因为盛产沙丁鱼。在伪造情报时，为了让信件的语气和内容都显得更加逼真，蒙塔古特地请来了两位高层军官本人来起草这些书信。这两封信也成为了军情史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两封密函，其中没有一个字明确指出盟军要放弃西西里岛改打萨丁岛和希腊，但是表达此意的暗示却满篇都是，可谓是假意真实真意假的最高境界。至此肉馅已经准备就绪，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该将它丢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蒙塔古最终选择把肉馅丢放在了西班牙沿海，但肯定会有人感到疑惑了，直接投放在意大利海域不是更方便吗？事实上，对于肉馅的投放地点，蒙塔古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首先，根据英国皇家海军水文专家的分析，西班牙南部维尔瓦沿海的洋流能够精准地将尸体推送到岸上。其次，蒙塔古情报小组打造的剧情是一位携带重要文件的英国少校从英国飞往北非的盟军联合作战总部，而当时盟军常用的航线正是贴着西班牙海域的这条路线，飞机在这里失事自然就更符合情理了。于是便有了视频开头所描绘的那一幕，1943年4月30日，西班牙渔民在海滩上发现了英国少校威廉·马丁的尸体。在西班牙有一位纳粹王牌间谍叫做卡尔·屈伦塔尔，他盖世太保出身，狠辣决绝，在西班牙这个所谓中立的土地上经营多年，编织出了一张周密的纳粹间谍网。溺亡的英国军官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以及英国方面的急催召回，打从马丁的尸体浮上岸的那一刻起，屈伦塔尔就嗅到了情报的味道，他摩拳擦掌，立功心切。5月8日，屈伦塔尔动用安插在西班牙政府和军方的内线，争取到了几个小时查看尸体和文件的机会。他来到了西班牙政府存放尸体的房间，用一根探针插进还没有完全干透的信封，将信纸卷在探针上，然后小心翼翼地从信封的翻盖处将信纸给取出，避免破坏信封的封印，然后拍照留证，再用同样的方法将信纸放回信封。屈伦塔尔看到信上内容的一瞬间可以说是双眼放光，他干了一辈子的间谍，还从来没有经手过如此重大的情报。他并不是没有怀疑过情报的真实性，但抱着宁可错报不可漏报的心态，拍摄完成之后，他几乎脚不沾地直奔柏林。 当纳粹元首希特勒看到密信照片时，震惊、狐疑、诧异、纠结，各种情绪是拧巴在一起。就像丘吉尔所说的，白痴都知道盟军下一步的计划是攻打西西里岛，可是目标改变的密信就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希特勒是信还是不信呢？他命令德国军情机构阿伯威尔的总负责人威廉卡纳里斯调动埋伏在英国的所有德国间谍，就算是挖地三尺也要查清楚情报的真假。而英国这边早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不怕你查，就怕你不来查。马丁的尸体被发现之后，也曾经有德国的谍报人员提出，马丁随身携带的文件太过于敏感和重要，应该让德国的法医找机会接触尸体再进行一次检查。也许是担心夜长梦多，5月2日英国方面拿到了马丁少校的遗体后，就立刻在西班牙维尔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军事葬礼。遗体被埋在了维尔瓦圣母墓地的圣马可区，马丁的未婚妻还特地从伦敦寄来了花圈和明信片。5月中旬，潜伏在英国的纳粹间谍对马丁身上携带的私人信件的地址以及账单的地址进行了一一的核实。6月4日，在英国军情五处的协调下，英国泰晤士报不失时机地发布了一份近期战地伤亡人员名单，马丁少校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报纸上，这大大增加了情报的可信性。后来还有纳粹间谍冒着身份被暴露的危险，敲开了马丁未婚妻潘姆的家门，潘姆悲痛欲绝的哭声让德国特工看不出一丝的破绽。当然了，这一切都是蒙塔古提前做好的安排，但是整个肉线行动也并非没有瑕疵的。就比如说负责检查马丁少校尸体的西班牙法医就曾经提出过质疑，一具在海上漂浮了4-5天的尸体为什么身上丝毫没有被鱼类咬过的痕迹。还有那张崭新的军官证，虽然蒙塔古已经在证件上加了一行标注说旧证丢了，此证为补发，但再往深一步想，马虎的马丁少校连军官证都能给弄丢了，盟军又怎么可能让他来携带机密文件呢？这些行动瑕疵是如何在德军的严密调查中瞒天过海的呢？这还多亏了纳粹内部的两个关键人物，其中一个是被称为元首的最好特工的王牌纳粹间谍达斯克·波波夫。波波夫原本的任务是从英国政府内部核实情报的真实性，但德国不知道的是，波波夫其实是一个双面间谍，他表面上为德国工作，实际上却在为英国军情五处效力。他佯装调查一番之后，告诉德国人马丁身上携带的情报非常可靠。英国军情五处长官大卫·皮特里爵士曾经评价波波夫说，他是一个人牵制了10多个德国步兵师，差点改变了二战的进程。关于他的故事，时间关系今天在这里就不展开说了，之后我们另起篇章在会员视频里跟大家聊聊吧。除了波波夫，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德国军情机构的总负责人威廉·卡纳里斯了。卡纳里斯是纳粹元老，曾经为希特勒顺利登上总理的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更是一手创建了遍布欧亚非的军情网络。但二战爆发之后，卡纳里斯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认为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会把德国推向灭亡，此后成为了纳粹内部反对希特勒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因如此，卡纳里斯往往会在关键时刻对盟军的情报人员网开一面，盟军的情报机构也对卡纳里斯这种暗中示好的举动隐隐有所察觉。所以蒙塔古在实施肉线计划之初就明白，卡纳里斯的态度将是决定计划成败的关键一环。如果这位纳粹谍王当真发动手下无孔不入的谍报人员进行深入的调查，那么肉线计划恐怕很难奏效。但如果他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肉线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事实证明，英国人这次赌赢了，卡纳里斯亲自出面证实了情报的真实性。6月初，就在希特勒还是犹豫不决，迟迟下不了决心之时，盟军又如法炮制，在萨丁岛附近的海岸线上搞了一具身穿英国突击队制服的尸体，让纳粹误以为这是盟军在进行侦察萨丁岛的任务。这下好了，希特勒彻底打消了疑虑，认为情报从天而降，纯属是天佑德国。事实上，德军高层有一个人自始至终都对肉线身上携带的情报持怀疑态度，他就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希特勒的左右手约瑟夫·戈培尔。戈培尔是希特勒最忠实的信徒之一，也是纳粹德国的英国事务专家。 他每天喝红茶，读《泰晤士报》，研究英国人的心理。从拿到密信照片的那一刻起，戈佩尔就觉得，无论是从口吻、行文，还是传递信息的习惯上来看，这些情报都有些不太对劲。但戈佩尔也只是把自己的怀疑写在了日记当中，并没有公开提出，因为他眼看着希特勒是那么的亢奋，他戈佩尔怎么可能去扫元首的兴呢？随后，希特勒会见了意大利独裁统治者墨索里尼，表示准备要把驻守在西西里岛的德军精锐部队全部都调往希腊和萨丁岛，还说在萨丁岛和希腊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军事防御才是目前的首要任务。可想而知，墨索里尼是一百个反对。他担忧地说道，直觉告诉我，盟军还是有可能会攻击西西里岛，但换来的却是希特勒的疯狂咆哮。希特勒怒吼说道，情报比直觉重要，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情报，情报。就这样，德意两国军队急忙做出了战略调整。到了六月底，驻防萨丁岛的德军已经增加了一倍，原本只有一个师防守的希腊新增了七个师。希特勒还从法国南部调来了德军第一装甲师，在爱琴海沿岸布下了三道坚固的防线，又从苏联前线抽调了两个装甲师，加强希腊地区的布控，而西西里岛上只剩下了战斗力非常薄弱的意大利军队防守。1943年7月9日，代号为哈士奇的西西里岛登陆正式开始了。盟军的总兵力高达 47.8 万，是德意军队的两倍还多。他们进攻神速，一路所向披靡，醒悟过来的德意军队火速增援西西里岛可是大势已去。7月25日，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被推翻，8月17日，西西里岛全岛被盟军占领。德意军队有22.7万人的伤亡和被俘，而盟军伤亡人数仅为2.1万，可以说是肉线行动奠定了西西里岛战役的胜局。不仅如此，希特勒还从此患上了忽悠后遗症。1943年底，为加速纳粹德国的败亡，美国、英国、苏联三巨头在伊朗首都举行了德黑兰会议，决定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同年12月，美国陆军上将艾森豪威尔被命名为盟军最高司令，开始考虑从法国北部登陆进攻德国的计划。这次可供选择的登陆地点也是三个，康坦丁半岛、加莱和诺曼底。再进一步比较，康坦丁半岛地势狭窄，大部队无法有效的展开，所以最先被否决。加莱和诺曼底各有利弊，加莱的优点是距离英国比较近，仅有33公里，而且靠近德国本土，但缺点是德军在此处的防御力量是最强的，守军都是精锐部队，而且附近没有大型港口，也缺乏内陆交通线，不利于登陆之后队伍向纵深发展。诺曼底虽然距离英国较远，但优点是德军的防御较弱，地势开阔，可以同时展开30个师，并且距离法国北部最大的港口瑟堡仅有80多公里。几经权衡，盟军最终决定在诺曼底登陆，作战代号霸王行动。然而说德军在诺曼底的防御较弱也只是相对而言的，这里有德军苦心经营的长达2700公里的大西洋壁垒防线，还有85个师的机械化重兵集团，强攻难度远胜于西西里岛。于是盟军故技重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战略欺骗计划——卫士计划，用来掩护霸王行动。卫士计划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散德军在法国境内的驻防，使诺曼底的守军兵力降到最低限度。二是让德军以为诺曼底并不是盟军的真正目标，只是佯攻。在诺曼底登陆之后，盟军还会有一场更大规模的登陆行动。这第二条也是卫士计划核心中的核心。参与这场战略忽悠行动的情报部门包括英国军事情报局 MI6、 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双十字委员会、美国战略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盟军海陆空三军情报部。行动的核心指挥部门是英国伦敦监督处，该机构直属丘吉尔领导，权限非常大，甚至可以随时调动丘吉尔和罗斯福按照他们的要求安排活动或者是发表声明。盟军通过卫士计划虚构了各种部队番号、无线电通讯，在广播和报纸上有意无意地散布消息。整场忽悠行动不仅诱使德国出兵占领匈牙利，削弱了德军在法国境内的兵力，还牵制了挪威、瑞典境内的40万德军，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1944年6月6日，在空军部队的掩护下，17.6万盟军先头部队从英国横跨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诺曼底。 然而百密一疏，诺曼底战役已经打响，双方在海滩交战之时，一份详细的诺曼底作战计划书还是被截获，并且送到了希特勒面前。但搞笑的是，在肉馅行动中吃过大亏的希特勒死活不相信这份计划书的真实性，他断定盟军在诺曼底就是佯攻。说来也巧，这份计划书是德军在诺曼底海滩上发现的，来自于两具美国军官的尸体。随后288万盟国大军如潮水般涌入法国，势如破竹，成功开辟了欧洲大陆的第二战场。随着诺曼底登陆的成功，纳粹的丧钟被敲响，希特勒再无力回天。故事讲到这儿，还是留给了我们一个小疑问，肉馅行动中肉馅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呢？直到二战结束，英国还是对马丁少校的真实身份秘而不宣。他就在西班牙维尔瓦的公墓里静静地躺着，墓碑上写的是威廉·马丁，生于1907年3月29日，卒于1943年4月24日，是来自威尔士卡迪夫的约翰·格林多·马丁与已故的安东尼亚·马丁之子，为国捐躯，死得其所，安息吧。数十年后，与肉馅行动相关的资料被解密，有历史学家顺藤摸瓜找到了马丁的真实身份，认为他应该是一名来自威尔士的流浪汉，名为格林多·迈克尔。1998年，英国政府在威廉·马丁的墓碑上又加了一行字，格林多·迈克尔，以海军陆战队少校威廉·马丁之名服役。不过也有其他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马丁少校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一名在二战中死亡的海军英雄约翰·梅尔维尔，他的尸体被二次利用，再次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大功。不管是格林多·迈克尔，还是约翰·梅尔维尔，又或者是代号肉馅，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这具死后又被赋予鲜活生命的遗体已经以威廉·马丁之名被历史永远的记住了。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见喽，拜拜。